那么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中所做的关于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这些直接生产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这种解体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融，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消灭它自己本身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及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形成资本的天使。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都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积聚形成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积聚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应用于公益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的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应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化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和各种观念的杂乱交织在哪里呢？那种归根到底把一切说成一个东西的混乱而错误的观点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破烂和根据黑格尔罗格斯学说的准则复制的一团混乱，据杜林先生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只是历史的证明了，并在这里简单的概述了正向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的自身毁灭及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它同时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来说可能是非常讨厌的。